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主题是追求良善，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我这边念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所以追求良善是圣经的一个教导它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基督徒彼此之间也好，或者说我们对待在座的我们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也是一样都要怎么样，都要追求良善因为这样子才是一个教会所喜悦，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回忆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来讲这个追求良善这个主题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近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讲道的主题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今天就来到了第六位按照顺位来讲就是第六位所以什么是良善呢？弟兄姊妹，什么是良善呢？说懂也懂，说不懂也好像不太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 良善良善呢，良善就是说被神是看为是一个好的人，这叫良善，有好的品格，在神的面前呢是一个对的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个对的人，是一个有好的品格呢，是能够被神看为是一个好人所以英文的翻译就很简单英文翻译就是 good 形容词是 good， 然后它的名词就 goodness 所以有两个字都是讲到好都讲到良善的意思所以这些定义大家清楚了吗？有没有非常简单？如果忘掉的话记哪一个字就好，就好的good， 这个大家想一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非常简单呢？是非常简单，但是我们要了解有时候简单的并不代表怎么样，代表他很肤浅，是不是这样？简单并不一定代表他很肤浅所以我们当中有学这个物理的你就知道那物理公式非常的简约，是不是？一个公式 E 的 MC 平方是非常简约，但它可以描述一个非常非常深奥的这个宇宙一个定律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简单的这数学公式的时候呢，你心中真的怎么样，会叹为观止怎么那么样复杂的一个世界神所造的呢，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可以表达出来所以越是简单的反而怎么样，反而是里面可能有更深奥的东西在里面的这是我们一开始要需要明白的。所以良善的定义再说一次，它就是 good 就是好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在神面前是好的，更多是讲到里面内在的一个品格在神面前看为是好的，这是我们一开始要了解的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良善呢，这个良善本身呢也是神的属性之一，是神自己的一种他自己所活出的一种性情来圣经有许许多的地方包括诗篇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呢，都说到说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 The law is good， 或者说 God is good， 或者说什么 He is good， 都是讲到这 good 良善有一次我看一部电影故事是讲到圣经的一个人物叫做参孙那我们在座如果不熟悉的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这个参孙这个人呢，就有点像中国历史里面的岳飞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对不对？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但是怎么样，他私生活非常败坏这参孙这参孙非常败坏，那他在最后一次呢，他被敌人抓住了变成奴隶了，然后这敌人呢恶待他，要把他虐待给把他给虐待死然后就把他眼睛给挖掉逼迫他然后折磨他。那电影里面有一段故事是一个虚构的，这一段是虚构的就是说有一个人给他一点食物，那他那个时候很饥饿，他要吃的时候呢， 他停了一下，安静了一下，然后他闭下眼睛，然后他只说了一句话 ：“The law is good. The law is good.” 他轻轻的讲：“耶和华本为善。”当时我看了这一段的时候，那一段的时候非常非常怎么样？非常感动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参孙他犯了各样各样的罪啊，自己私人的罪太多了哈，是自己害了自己。可是他到了人生的这个最后阶段呢，应该怎么样？他还是悔改，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他一定啊，相信参孙非常悔悟他一生所犯的这些种种的错误哈。但是怎么样呢？但是他悔改了。他来到神面前，他才明白一件事情，说耶和华本为善 ，The law is good， 这是他以前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参孙没有因为自己最后一个悲惨的遭遇呢，他就怨天尤人，没有，而是怎么样，选择归向神，归向神。他最后遇到这么样悲惨的一个态度，的一个经历，但是神仍然恩待他，叫他回头有路，叫他回头有路，所以参孙悔改了，所以他才真正能够认识到神的本性啊。以前是一个不知道好歹的啊，参孙放荡自己的生活啊，那现在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低下头来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知道真正的耶和华才是善的，才是好的。他承认神是对的，才是良善的。所以神本身才是怎么样？才是良善的。他也要我们怎么样认识他良善，并且最后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另外我们要看一下，在旧约里面呢，哈，良善有两次哈，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也被翻成是美善。所以良善和美善都是 good 的意思，都同一个字，都是好的意思。只不过说在和合本圣经这边翻译的时候呢，他用美善来去单单形容神的属性。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听不到说一个人很美善，没有这样讲，只有说人是良善的，但没有说人是美善的。所以和合本这样选择，这是他的一种翻译方法。可不可以用良善来去形容神呢？不，用美善来去形容人呢？可不可以呢？不是不可以，只是说当时在和合本在翻译的时候呢，他选择了做了一样差别，把这个美善这种翻译呢是单单保留给神的，保留给神。但是良善这个字，这个说法就是怎么样，就用在神的身上，也用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追求良善。神是良善的，他也要我们认识神的良善，然后最后呢，神也要我们自己成为良善的人。所以神对我们的期待，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成为一个良善的基督徒。好，那这边问一下，大家觉得这样比较清楚良善以后，我们反面来想，可能也很有帮助。所以良善相反是什么？谁说不良善？等于没有回答。良善相反不是不良善，等于没回答。所以良善相反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邪恶。邪恶。良善相反应该是邪恶。所以一个邪恶的人他怎么样？他只会追求自己的益处，追求自己益处。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只要他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伤害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益处。所以历史上最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二战的这个希特勒，对不对？你绝对不会说是他说希特勒良善，对不对？他是良善，刚刚好就完全的相反，完全相反，他就是一个邪恶的人。所以邪恶就是良善的这个相反。他伤害了德国，也伤害整个欧洲，伤害很多人类，他只是追求他自己的益处。所以你往这个方向想，你就相反过来想良善的话会更加清楚。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跟希特勒去比，我们是不是，我们算不算一个良善的人？算不算？也许你会缺良善。我们只能说人看人，我们彼此呢都还会觉得怎么样，还觉得不错的，都还觉得不错，没那么坏。 但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的呢，不是说跟希特勒去比较啊，我们今天所要学习说神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啊，还有呢，神是怎么样看待良善这个问题的，是要神的角度来看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的呢也是一样啊，今天一起思想的是怎么样，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是不是圣灵的果子？这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品格，而不是我们自己里面天然人就有的啊。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是神是他自己怎么样来看待良善。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我们有时候很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自我感觉良好不能啊。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说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神是不是觉得我们真是良善的呢？其实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问题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很清楚就让我们看到说，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看什么是好的，也就是说什么是良善的。我这样讲大家明白吗？所以神在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有没有，在第一章的时候他 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好几次都说什么，好几次都说什么好的，有没有，那个就是良善那个字，好的。所以神在看光，他照了光以后，他看着光说什么？这是好的。他看了动物，照了动物以后，他说这是好的，说了好几次。然后最后一次，当宇宙这个所有天地万物都造好以后，他还说了一句话，怎么样？甚好，甚好。其实意思是什么？就是 very good。前面都是 good good good， 到最后怎么样？ very good， 非常好，甚好。所以在这世界刚刚被创造的时候，神看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良善的，是非常好，而且是甚好。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一章就已经告诉我们说，神看什么是好的。从这边开始把人世间的这个过程历史，整个历史定了一个基调在那里，是神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从第二章还第二章开始哈，我们开始看到圣经的第二章，看到说他神创造的夫妻生活，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夫妻生活是好的？你觉得夫妻生活是好的吗？不一定哦，因为你看世界上很多说夫妻生活不好的，是要去上山要去修炼的，有没有？有没有修行？所以这不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哦，我们今天要说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知道家庭生活或者是夫妻生活是一个好的呢？因为圣经就告诉我们嘛，对不对？圣经一开始是说他所造的万物啊，他看的都是好的，都甚好，是良善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一开始的第二章所讲的那个夫妻生活。所以他赋予了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我们今天养儿育女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来看是好的，是甚好，而且是怎么样，是良善的，这是一个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其中包括了婚姻，一男一女的婚姻，这里些也定下来了。从起初创世的时候，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良善的，一夫一妻的婚姻，这是一件良善的事情啊。所以耶和华要在这个他看为良善的事情里面呢，他要赐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个美好的婚姻生活，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夫妻在婚姻里面来享受，然后养儿育女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些都已经有到第二代第三代了，都是这个享受天伦之乐，中国人讲天伦之乐，好不好？好不好？好的，是非常好的，而且怎么样，是良善的，在神的面前看为就良善的。所以这世界上面的事情，它到底是不是良善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标准在哪里？在神那里。就像我刚刚说的，你说家庭生活是好的吗？不，这不是普世的价值。但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定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终极的标准，宇宙的一切的终极的道德的标准是在谁手中？是在神的手中，神有这个绝对主权。所以神是一位良善的神，这里面也透露一句话说，透露一个想法，一个思想，就是说什么，他也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神。 我们不要说良善就是好好先生啊，好像对人很 nice， 这叫良善，不是这样。当讲到说神是一位良善的神的时候，也是说到他也是拥有主权的神，他有权柄决定了一切良善的标准，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当我们在追求良善的时候，确实明白标准在神那边，不是在我们自己这边啊。良善看起来啊，常常是有温和的啊。一讲到良善，给你这样印象，但这不代表说良善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烂好人。讲明白吗？今天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功课，一点一定要知道啊，他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烂好人。哦，我们这样烂好人以后，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是良善，不是啊？良善可以是啊，可以是一般人口中所谓的好人，可以的啊。但他必须怎么样，也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个好人，这才够的啊，这才算是良善。你说神看我们不好的话，不良善的话，那么我们在世上成为好人也没有用，我们也不是一个真正圣经所谓的良善啊。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啊，在诗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哈。这一节经文用到哪一个字？美善哈。我们刚刚说美善和良善是不是同一个字？啊，是同一个字哈。这只是翻译上面把这个美善特别的归给谁？是归给神的哈，不归给人的哈。人的一生都有个责任，就是要来去切切的体会这位良善的神，体会这位神他自己的良善。一切出于他的，没有什么是不好的。凡是出于神的，没有一件是不好的啊。虽然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未必能够完全能够体会到神的美意啊，神的良美好旨意。就像我们孩子嘛，家里面哪一个孩子说能够完完全全体会说做父母的他的心意好意呢？不会的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在我们软弱，甚至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有些事情会临到我身上，就像陛下，对不对？在去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得到癌症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软弱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心中打个问号啊，为什么？又或者像甜甜啊，甜甜上个礼拜给我们做的见证，我们知道啊，他也不知道啊，这件事情怎么会临到一个不幸的事情，怎么会临到他的身上呢？但是我们要知道，总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有些不确定，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就是神的本性是什么？神的本性是美善的，神的本性是良善的，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哈。我们虽然暂时无法理解啊神的一些安排，但是我们里面要知道。神是良善的哈，所以爱因斯坦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神深奥难明哈，但他绝无恶意。”神深奥难明，但他绝无恶意哈，这是从科学角度来看的。好，科学的角度来说，好，其实何止是科学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哈。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灵界里面，我们因为自己的这个局限性，对于很多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并不能够完全明白哈。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是绝对美善的，所以用套用爱因斯坦这句话说，神是绝无恶意的哈。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地方。圣经怎么讲的呢？圣经讲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神是良善的，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凡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这万事包括什么？是所有的事情，所有临到的事情，包括那些我们自己看为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怎么样，可以在夜间歌唱，可以在夜间歌唱，在人生不顺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信靠这位神。这根基到底在哪里啊？这根基到底在哪里？ 根基就在于神是良善的，在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在他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万事里面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这是另外一节经文，在诗篇他说，耶和华本为善，他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怎么样经历神的良善，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成为一个真正能够认识神的人。你只有在经历了他良善以后，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叫做约瑟，叫约瑟。不知道的人没关系，我稍微讲一下他。约瑟呢，在少年阶段的时候，少年时候呢，他有好多好几个哥哥，十个哥哥，就怎么样把他给出卖了，把约瑟给卖到埃及。这个约瑟当时是很小的年纪，小小年纪被哥哥们出卖到埃及，被家人出卖了，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离乡背井，非常的害怕。这个小孩子很困难，在那种这种光景里面，他非常痛苦，非常伤心，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这是约瑟。但是呢，约瑟怎么样，他始终爱着神，始终怎么样敬畏这位神，非常重要。虽然他暂时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无法解释这些事情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临到他身上，他不知道，但是他还是继续的爱这位神，敬畏这位神。后来约瑟慢慢就长大了，在埃及度过了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当中有很多危险的时刻，非常危险的时刻，但是他一直依靠神，神呢也就赐福给他。渐渐的约瑟长大了，最后怎么样，他居然成为埃及的宰相。这是这个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段故事。后来呢，约瑟的这个家乡就闹饥荒，闹大饥荒，他这几个当年的这些哥哥们就下到埃及，不知道说这个弟弟在埃及，不知道。然后他们来到埃及就是要买那些粮食，因为当地他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乡大饥荒嘛。然后经过一段曲折故事以后呢，他们就见到了这个弟弟，在埃及做宰相的弟弟约瑟，他非常非常害怕，他们非常害怕这个弟弟约瑟会报仇啊，来追讨他们以前出卖这个弟弟约瑟的这个往事啊。但是约瑟怎么说呢？约瑟最后怎么说？我念一下啊，不要害怕啊，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是约瑟。神是好的，他是良善的，他怎么样，原来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经过了这一切患难之后，经过那么长一段患难以后，约瑟在当中看到了神的良善，他看到神的良善，所以约瑟怎么样，就归荣耀给神，赞美神。他知道他提早一步被哥哥卖到埃及这件坏事啊，其实有神的美意在里面，是有一个怎么样神的好意在里面的。神是美善的，神乃是预先把这个哥哥，把这弟弟约瑟呢派到这个埃及里面来，让他逃过了这个灾难，然后最后能够在这边当宰相，甚至拯救了整个家族。所以在这过程里面，约瑟紧紧的，他最后他也经历了神的良善，不但如此，他也成为认识良善的人。最后也因为他不断的这样认识，不断信靠神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的良善，所以最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最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所以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可能无法暂时的能够明白理解神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我们太渺小。但是我们只要坚定不移的相信神，不怀疑神的良善，最后会怎么样？最后怎么样？最后我们自己就成为那良善的人。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在这一切困难里面，你不断的坚持，你相信这位神的良善的时候，坚定到底相信，至终你就成为一个良善的人了。 一个基督徒的成熟度就在这边显明。一个基督徒啊，可以很幼稚哈、啊，但他也可以怎么样，很成熟。一个成熟基督徒，可以在一个看似不好的环境里面，不会怨天尤人，不会怨天尤人，仍然坚定相信神的良善。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不容易，容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哦。但是呢，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底，只要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至终我们就在这当中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在神面前看为是好的人。好，好，我们更多哈、啊，现在更多来看一下哈、啊，我们要如何的来，我们要如何的来追求这个良善呢？啊，我们如何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好的人，一个good的人？我们来现在要看的这一段经历呢，它是保罗啊，使徒保罗的一段经历啊，使徒保罗一段经历，在罗马书第七章的18-19节的一段经历啊，这是保罗在他自己在追求良善的时候啊，一段痛苦的经历，非常痛苦啊。保罗这个时候啊，在写这一个经文呢，我们不太知道说他是描述他。是信主以前的一个经历呢，还是信主以后的经历哈，还是都有哈。保罗，你可以看到说他非常努力来去追求这良善，但是他最后发现一件事情，在他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而他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肉体是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属肉体或讲肉体哈，我们要明白哈。肉体它不是指的说我们物质上的一个身体的部分，就像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眉毛、啊、手脚，这些是我们肉体。圣经讲到肉体的时候，不是指这些部分、啊、圣经所讲到肉体指的是我们里面的那种旧性情，里面那种旧性情、旧生命。这个旧生命呢，是与生俱来的，当我们一出母腹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旧的生命在里面。你说新生的 baby 对不对？新生的婴孩，其实它里面就开始有了旧的性情哈。这旧的性情呢，它有一个怎么样？它有一些特征的哈。特征是什么？就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这每一个孩子你不用教的，不需要教的，他一定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旧的生命呢，它是怎么样？偏行己路，是要来背逆神、抵挡神，就这样的生命。这个旧的生命是只关心自己，然后对神是怎么样漠不关心的。你再想想看，我们弟兄姊妹，哪怕就算是你从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你才小时候，你曾经很关心神的事情吗？在你没有得救以前，你非常关心神的事情吗？没有，这就是因为旧的生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信主以后呢，圣灵怎么样就开始住在我里面，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刚刚说那旧的生命为什么讲要救呢？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个新的生命啊。当我们拥有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那旧的生命呢，它就得到很大的抑制啊，压制。但是呢，这个旧生命还没有完全死掉，它是比以前呢比较没有活性的啊。用化学来讲，就比较没有活性的啊，生命力是在减弱了啊。但是这个旧的生命还在那里的。随时怎么样都蠢蠢欲动，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旧的生命呢，常常想要怎么样自己去追求良善，你说好不好？自己去追求良善好不好？第一，不是靠自己；第二，怎么样自己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良善的，不是由神来决定，是自己决定的。这标准是在自己手中，所以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在神的手中啊。这都是一种怎么样属肉体的一种生命，就是听从肉体的意思，而不是听从里面的圣灵啊，不是听从神的意思。我们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旧生命有时候还很顽强的啊，非常顽强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发现了一件事情，他发现说，就是在他的肉体里面。也就是在他的旧性情、旧生命里面呢，没有良善，他找不到良善啊。他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的呢？他怎么知道他里面肉体没有良善？就是这边他发现，他说：“立志为善， 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有这种经历，他曾经立志要去做一些好的事情，然后呢他觉得要让自己良善一点，结果发现怎么样，他可以立志啊，没有问题啊，但行出来怎么样，就由不得自己了，做不到，完全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到良善的时候要讲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不能说一直鼓励大家一直去良善，良善，但你却不知道这当中有一些岔路的，有一些岔路的。保罗在这段痛苦的经历里面呢，陷入到一个怎么样非常孤单绝望的过程的这个情况里面，在这个挣扎的过程里面，他觉得好像他只有一个人，他只剩下一个人，非常挣扎。所以今天请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你数一下有几个我，大家数一下好吗？
九个，
九个我，对不对？这里面有九个我，再数一次，有几个神这个字呢？有没有在当中？没有神，对不对？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这就是他的个人经历。有几个我？九个我，有几个神这个字呢？一个都没有。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非常特别，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思。这一点就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保罗在追求这良善的过程里面呢，都是怎么样，都是我，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面怎么样挣扎，在那里奋战，好像神不在其中啊，神在哪里啊？没有。所以保罗不但发现说自己怎么样无法去行善，甚至怎么样呢，他最后结果还更糟糕，就是还要去作恶。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善良善的事情都就也就罢了哈。但是他不但如此，他连那个他所不想去做的恶事他还继续去做哈。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良善的相反是什么？
邪恶，
就是这个恶啊，就是这个邪恶啊。所以保罗发现说他不能去做良善的事情，他只能去做一些恶的事情，一些邪恶的事情。所以保罗看到自己知道什么是良善，他是懂的。就像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都知道良善是做不到，反而怎么样，我们所认为的一些邪恶的事情呢，我们继续做下去。所以大家弟兄姊妹明白吗？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就对这个罪啊有这个免疫能力，不是的。我们对罪有没有完全的免疫能力啊？并没有。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怎么样，到流血的地步啊。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段空间需要努力的，需要与罪恶来抗争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偶尔会听到什么呢？某某传道人呢，被人发现说电脑里面有很多这种色情的这个照片，有没有听过？也有听过的啊。或者有的教会的执事、长老或者牧师啊，陷入婚外情等等，这些都是偶尔会听到的。所以只要不小心，只要怎么样，不小心，我们这些信主人仍然会为罪恶所胜，为过犯所胜的，被罪恶打败的。因为属灵的生命啊，属肉体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就是这个我们的肢体啊，是被里面的罪给指挥了。我们里面的罪开始指挥我们这些肢体做各样这些不良善的事情，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眼睛怎么样，就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我们的手呢就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的耳朵呢去听那些不应该听的东西。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这个肢体啊，保罗所谓肢体指的我们的手脚，这个眼睛，我们刚刚说肉体不是这些用保罗的用语就是肢体，这些肢体就献给了罪，做了罪的器具，变成了，也就是说这些肢体，手脚眼睛耳朵这些肢体呢，成为一个犯罪的工具，来去满足里面的罪，就是满足里面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这是保罗所经历的，他发现他说 他在他里面有两个律，有两个律在那里打仗交战啊，律就是规律那个律啊，一个规律呢就是他愿意羡慕神的良善，但另外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里面有个罪的规律， 再继续扯他后腿。保罗在那里面一个人在那挣扎，都是怎么样，我啊我啊我啊，对不对？刚数了九个我，这么多啊。然后呢他继续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啊？他救不了自己啊。所以他慢慢的来到一个转捩点，他发现说他不能自救了啊。这里面说取死的身体啊，其实这个取是中文加上去的，原文并没有，其实就是死的身体。保罗说谁能够把我救我离开这个死的身体呢？也就是他这个灵魂好像已经被绑在一个死的身体上面啊。当然这是个形容啊，这个死的身体代表是一个人的肢体啊，已经被怎么样，被罪给掳掠了，变成一个工具，只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啊。保罗这个深沉痛苦的这种呼喊啊，呼喊说谁能救我呢？那感谢主，这个呼喊是保罗一生里面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呼喊，谁能救我？弟兄姊妹，当你在挣扎的时候，盼望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喊出像保罗这种呼喊来，谁能够救我呢？啊，这个深沉的呼喊带进了神的一个拯救啊，带进了一个拯救，神的拯救。因为一个人当他不觉得他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别人也帮不了忙，神也不会主动去帮忙，明白吗？啊，当时我们保罗自己在挣扎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你要什么时候去救他？等到他不挣扎的时候，你去救他。对，他正在挣扎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救他？千万不能救他哈！一样的，保罗最后不挣扎了，谁能救我呢？这个时候转机来了啊！当发现自己无法自救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对自己失望以后，我们才能够转向神。真的知道靠自己是靠不住的时候，才会真正觉得说神是靠得住的啊！他忽然间发现，原来神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他可以寻找神的帮助。保罗感谢神啊，他发现他只要靠着主耶稣，他就能够脱离这个死的身体，他就可以脱离了，他就可以脱离那个旧的生命，那个捆绑啊，被罪所捆绑的一个生命啊。从此以后，保罗我们知道哈，他说的，他将他肢体、他手脚啊这些哈，都献给了神。当作义的器具啊，神的良善呢就能够在他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啊，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他这边讲说靠着谁他就可以脱离了呢？是靠着主耶稣他就可以脱离了哈？为什么这样讲啊？当然这是第七章哈，还有罗马书第八章继续讲下去，这很重要哈。因为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呢，他的罪就能够得到洗净。很重要啊，靠着主耶稣他的保险，他的罪可以洗净，但是不是直接停留在这里，不是说洗干净也就算了，不是哈，他本来是怎么样，他从此以后成为一个洁净的一个器皿，然后圣灵就可以怎么样住在里面，大家明白吗？当你喝一杯水的时候，那杯子脏的时候，你会不会把饮料给倒进去？会不会把水倒进去？会不会？不会的，对不对？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圣灵要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啊，神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必须首先做一件什么事情？去洗杯子啊，讲啊，洗杯子，谁来洗杯子啊？就是耶稣基督宝血把我们这杯子啊，不干净杯子给洗干净啊。从此以后，圣灵住在里面，所以保罗说他以后他就学习一件事情，就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了啊，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也就是说以后他。尽量的学习怎么样听圣灵的话，而不是听怎么样，他听自己肉体的话。然后他在当中开始学到说怎么样来依靠这位神，神的帮助啊。这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讲的哈，第七章讲到是脱离哈，第八章是讲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进入到一个圣灵的世界里面啊，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脱离了罪和这死的律，我们进入到圣灵的律，一个生命的律，新生命的律。我们以后呢，就天天的依靠这位圣灵， 向神祷告，靠着圣灵呢来去明白真理。我们读圣经要读懂，就要靠着圣灵，圣灵也赐给我们力量，不但是带领我们明白真理，而且还怎么样，还进入真理，活在神里面。这个时候保罗就成为一个良善的人，听圣灵的话，听圣灵的话。只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律，圣灵的律，才能帮助我们来去怎么样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我们就不会像刚刚保罗所讲的，他一开始那样，第七章所讲都是我，都是只有一个人。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这边有个误区哈，今天讲到良善，讲到追求良善，不是说我们自己去追求的，这个是没有用处的，乃是要怎么样，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归给神。当我们有这个良善能够结出来的时候，是要归荣耀给神，是神的一个作为。好，我们来想一下，最后在这条追求良善的道路上面，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对不对？会不会？非常多，非常多的困难。但是感谢神，怎么样，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在这世界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难处，有些是因为别人的罪，对不对？有些是因为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像约瑟一样，像约瑟一样被人家陷害的，是别人的罪怎么样造成我们的苦难。但是圣灵在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就像神在过去帮助约瑟一样。所以约瑟为他的儿子以法莲取了一个名字，以法莲是什么？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吗？就是在受苦之地昌盛，在受苦之地昌盛。这什么意思啊？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是他的受苦之地，然后约瑟在受苦之地昌盛。路望在哪里？他在床。就像路望所讲的，路望说了一句话经典，我们被公司解雇了，往往这是神要给我们怎么样加薪。当我们被公司解雇的时候，往往是要被神加薪的时候。所以我自己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被公司解雇了，后来我到加州里面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经过一段时间。所以神使我们在这个受苦之地昌盛起来，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美意，知道神是良善的，在他绝无恶意。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更加的愿意怎么样去追求神的良善，这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所以刚刚讲我们受苦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错误，就像这个约瑟一样，约瑟在受苦之地昌盛，神可以帮助他，被打到谷底以后还可以怎么样恢复过来，而且还更好更美，这是神的良善在当中。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多多苦难呢，不是因为别人的罪，而是因为谁的罪？因为谁的罪？是因为自己的罪，对不对？是因为自己的罪。这时候我们就很像刚刚讲的哪一个参孙，对不对？非常像参孙，自己找的。参孙这个是一个民族英雄，本来前途大好啊，前途大好的，但是因为自己的罪呢，就落到了很大的苦难里面，最后呢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他性命也赔上去了。但是我相信他最后是悔改的，大家同意吗？因为希伯来是怎么说的？希伯来说也把这参孙也放在这信心的伟人榜里面的。如果说他不是悔改的，我真的很难想象，他在旧约里面他是一个沉沦的人的话，怎么会在新约里面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面呢？所以我真的相信他最后是明白了神的美意的，美善的，他一定也是成为，他也一定怎么样，在这过程里面认识到自己的邪恶的，认识到自己邪恶。我们说过，良善的相反就是什么？邪恶。这个邪恶人悔改了，参孙悔改了，最后依靠神，在他临死之前呢打败了仇敌，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功的，神喜悦这样一个人。 所以就像电影我刚刚说那电影所演的，他在为了吃一口饭吃不到，吃最后他吃到一口饭，他感谢神，他小声祷告说 The Lor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神是善的。他这个时候在人生的谷底，在自己罪所带来这一切的这种自己的遭遇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遇到苦难，从有时候想想，是不是自己罪所造成的，是不是自找苦吃呢，变成这样。但即使那样子，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最后罪的结果带来的呢，是叫我们要悔改的。当我们明白说神仍然使用这样苦难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说神是善的，神是好的，神是对的，神是良善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因为别人的罪还是因为自己的罪，不管是我们是像约瑟还是说我们像参孙，我们这些依靠耶稣的人，依靠神的人，我们是已经怎么样脱离了自己的罪。今天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慢慢的怎么样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大家记得啊，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哪里造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啊，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善，为了叫我们行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一个杰作，阿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杰作，神对待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用不用不一样方式来对待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神是因材施教，他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对待我们。然而在这一切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的，是什么？神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神制作我们，最终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工作，成为他的工作。所以呢，只要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来顺从他的带领的话，最终我们一切怎么样，会照着神的美意，照着神的设计，最后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把神的良善给活出来。所以在这一切过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最后我就讲这么一句话啊，当我们落到困难的时候，落到苦难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始终坚定相信神是怎么样良善的，神是良善的神，他绝无恶意，他绝无恶意，因为他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什么，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困难苦难里面坚定的相信神，相信神到底，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我们就成为良善的人，明白吗？当我们相信神的良善，不断的这样相信下去以后，在我们所有临到的环境里面不断的相信神是良善的神，我们能够愿意顺服神，最后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良善的人，神所要的人被制作出来了，我们再对神不再怀疑了，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你的宝血，主啊，你洗净我们的罪，好叫我们这个人，主啊，成为你的器皿，好叫圣灵能够充满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啊，我们把我们前面的前程摆在你手中，有时候我们犯罪，有时候是别人犯罪，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在一切的困难或甚至苦难当中，我们来坚定的来相信你，你是一位良善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凡一切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只要我们主啊不断的爱你，不断相信你，主啊，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得着益处。主啊，我们最终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经历到而且认识你是一位良善的人的神，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将成为一个良善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众弟兄姊妹，带领每一位，主啊，前面的道路主啊都有你自己的美意，带领过完我们一生的道路的日子，好叫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有一天甚至你可以称赞我们说，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